上礼拜我们提到二十一章的时候，有提到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其实是连在一块儿，都是谈到做祭司他们应该怎么样在各样事情上就是分别为圣，成为圣洁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那么正如二十一章一样，二十二章也是分成三段啊，所以二十一、二十二章一共有六段。那二十二章的三段也是一样，结尾都是同样的类似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使他们，或者说我是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事实上除了这三段的结尾都有这段话以外，中间有很多次地方都会提到我是耶和华。实际上第二节里面最后结束提到我是耶和华，三十三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哈，像创世纪有时候提到神说要有这个就有这个，神说那个要有那个，用神那个字。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是耶和华神，然后创世纪的后面很多的地方或大多数的地方是耶和华。那因此有两个名字是旧约圣经中常用的一个字，一个是耶和华，一个是神。神那个字是一个通称，一般的通称。那在中东一带的话，我说包括巴勒斯坦，包括甚至像叙利亚以及两河流域的时候，那个字 L 这个字哈，就是神那个字的希伯来文，在很多民族中都用那个字，那个字所代表是一个至高的神。那么在基督教的观念来讲，或者从犹太人开始的话，那就是创造天地的神。那个 L 这个字呢，在阿拉伯语就是阿拉，阿拉其实是 RL 一个 R， 就好像一个冠词一个 the， 然后那个 L 那个字，所以阿拉那后面那个拉，这是 L 的那个字的阿拉伯语的发音。所以因此穆斯林叫做阿拉的那个字跟我们圣经中的 L 神这个字几乎是同个字。所以因此很早很早以前，远在伊斯兰教还没有开始之前几百年，就有阿拉伯语的圣经，那所有的神都翻成阿拉。那因此阿拉伯人是知道有一个神叫做阿拉，是所有的神最高的。因为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以前是多神论的，很多神，但是所有神最高最大的是阿拉。只是到了穆罕默德的时候，受了基督教犹太教的影响，他把所有其他的神通通铲除，只剩一个阿拉。说阿拉不是他创造出来的名词，是在穆罕默德之前几百年他们已经公认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这是阿拉。那这个神在什么圣经中的翻译就翻译成神这个字。但耶和华这个字是独特的，这个字只有以色列人用的，也是我们的圣经用的这个字叫耶和华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呢是一个独特的字，也等于是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用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的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在出埃及记，当摩西我是说出现，不是说圣经上的记载，因为创世纪已经有了。可是对人说我叫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最早的时候就是对摩西说的。因为摩西在这个荆棘中烧火嘛，他看到哎有火，为什么荆棘没有烧毁，然后还要靠近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话，说摩西脱下你的鞋子，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摩西就脱下鞋子，然后神就对他说话。然后摩西问神说，你要我回去告诉我的百姓，你要把他们带出埃及，我怎么介绍你呢？我只是介绍你是神还是什么呢？那时候就耶和华就说了，我是耶和华，我是自有拥有的。因此耶和华这个字是只有以色列人用，就除了以色列民族以及我们今天基督徒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用这个字。那个字是不容易发音的，我们现在翻译成耶和华，犹太人认为正确的发音应该是这样，亚卫。所以这个是立约神的名字，是一个独特的名字，不是一个神那个通称。所以因此是只有跟神立约的以色列人以及我们今天基督徒会用耶和华这个字，否则不会用。那因此当神说我是耶和华的时候，就是提到我是跟你立约的耶和华，不只是大家都公认有一位 很伟大的神，所谓的神还有阿拉或什么什么的，不，我是跟你有特别关系立约的耶和华。所以因此整个利未记当中常常出现这样的说法，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当一提到我是耶和华的时候，不但说我是谁，而是说我跟你是有特别关系的，我是跟你立约的耶和华。所以这个整个圣经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重点。那同样的，它分成三段啊。第一段第一到第九节呢，主要在讲祭司他们可以分享祭坛上的一些祭物。我们说过五种利未记当中的祭，除了燔祭是全部烧毁，不能保留，也不会有留下任何东西给任何人吃的话，其他的四种祭都是有一部分是特别保留给祭司的。那些保留给祭司的部分，譬如说他那个牛的一个前胸还有大腿，他们叫举祭，举起来啊，举祭，这个举祭就是要归给祭司的。但是事实上留给祭司的这个肉献祭以外的东西以外，不是只有那个举祭的那个大腿前胸。事实上因为在献赎罪祭赎愆祭的时候，平安祭的时候，所有烧掉的都是内脏，这都是内脏，所以肉都没有烧，所以举祭的那个前腿只是代表性的，否则你应该把整只牛都给我举起来，因为整只牛都是给祭司的，不是只有那个前腿给祭司，是全部给祭司，前腿后腿前胸后背全部都给了祭司了，只是象征性的这整条牛当中用前胸用这个大腿举起来作为代表性，在神面前摇举起来或者摇一摇，然后交给祭司。其实是整条牛整个羊所有的动物是全部给祭司的啊。那因此这个是神特别给他们的，因为什么呢？如果你对旧约圣经有点了解，就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那利未支派就是包括做祭司的以及服侍圣殿的这些利未支派，本身是不在12支派当中分配土地的，所以他们是没有土地的，没有土地就没有出产，因此他们是靠其他11个支派的1/10奉献来过日子的。但1/10奉献他们就是指每一年的那个收获的五谷杂粮啊，这些会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就给利未支派，利未支派的1/10再给祭司，那这个是谷物方面啊。那因此呢，像这种祭坛上的这些肉是专门给祭司的，但是不给利未人的啊，所以利未人没有分到这个祭物，只有祭司可以吃，所以这个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给祭司的。那因为是如此，所以谁可以吃？什么人可以吃，什么情况下可以吃，就变成一个很关键，因为这是分别为圣，十一奉献也是圣，分别为圣的。然后从献祭的祭坛上把烧掉的以外交给祭司，这奉献的那个祭牲那个牲畜牛或羊本身就是分别为圣的，所以因此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不管是吃或者触碰都变成很关键，所以他才开始有讲到这些事情。所以基本的原则他就说亚伦和他的子孙，亚伦和他的子孙所指的就是祭司们，所以祭司们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然后就提到我是耶和华，我是跟你立约的耶和华。那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圣物包括后来会提到，等一下会提到可以吃的这些祭牲，但是也包括其他分别为圣的圣物，因为他们献祭的时候，有些人献感恩祭的话呢，有时候除了在祭坛上要烧掉的祭牲以外，也可以献各种东西，他可以捐赠一块土地给这个圣殿使用，他可以捐赠一些财物，他都有一些东西是分别为圣要奉献的。那么因此祭司来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基本的原则就是你要小心免得会亵渎我的圣名，这是给我的给神的啊，不是给祭司的。然后祭司你来处理，比如说你可以吃，这是献给我，然后我让你吃， 他不是给你直接给你的，是给神的，那神分一部分给你。所以因此你在处理我的圣物，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我的圣物，你要小心一点，否则你就是亵渎我的名。哦，亵渎神的名，那就是非常严重的罪。它是总的原则开始的，然后所以他才往下说第三节，你们这后裔里面凡是身上有污秽亲近耶和华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个人，在我面前要剪除。身上有污秽是指什么？就是下面所说的，可能正好你有身体的不洁净，或者你触碰了一个身体不洁净的人等等等等，这些事情的话都是属于你身上有污秽，不一定是真正的污秽，你可能只是碰了一个人，然后这种情况下你再去碰圣物的时候呢，就要被剪除，很严重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到耶稣的时代，你知道这些法利赛人非常非常看重这个，以至于他们守很多规矩。譬如说耶稣受难的时候是逾越节，逾越节要吃晚餐，可是如果任何一个人触碰的所谓的污秽，那天就不能参与逾越节晚餐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怎么办啊？那你知道逾越节那天还没有到，六点钟开始，白天一整天在干什么？六点钟，清晨六点就把耶稣押解到比拉多的巡抚的衙门去审判，然后又钉十字架。对，所以整个的过程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他们就不敢进衙门，因为这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你碰到门柱子，哦，你就沾染污秽了，碰到什么罗马的兵，哦，你也沾染污秽了，所以他觉得那我今天晚餐就没了，所以他们变成很多规条的。但是也因为这个缘故，你会了解一件事情，可能我们都会忽略，那一天耶稣死了以后谁帮他埋葬？有一个以利马太的亚利马太的那个什么以利马太那个约瑟，还有在约翰福音提到的那个尼哥底母，有帮耶稣安葬，他们帮他缠裹，然后有各种的香料。可能你会没有注意到，那天晚上尼哥底母跟约瑟就没有吃逾越节的晚餐，没有不洁净，那天他们就不能吃了。当然不是这两个人自己做，他们可能也有些佣人来帮他做，那些呢也不能吃了。那当然看他找什么人了哈，待会你会提到了。如果是佣人聘雇的佣人，他本来就不能吃，奴仆可以吃，或者家人是可以吃的，所以本来可以吃的人触碰的死尸，那天就不能吃了。所以他们有很多规矩的，那在耶稣的时代是照着旧约的规矩的。所以他就一般来讲就是说哪一些叫做不洁净的，但是第四节就具体的来讲了，什么样的人是可以不吃，不能吃圣物。他这边是特别不是触碰圣物，而是吃的问题。他说有长了大麻风的病的，或者有漏症的，那这些都是暂时有病，所以它不是一生的哈。所以在病没有好以前，它是不能吃圣物，也就是说祭坛上献祭那些要给祭司的，那么祭司本人不能吃，如果你生病的话不能吃，你的家属中本来可以吃的有生这些病的也不能吃，就这一在这里哈。所以你属于不洁净的不能吃。那么它列出来了，还有什么遗精的啦，或者是摸到一些动物，比如说爬物，譬如说有种东西碰到你就不能吃了，壁虎啊等等，它列了一大堆爬物、爬虫类的东西，不是什么都不可以，有一些不可以。然后还有一些触碰到不洁净的人，譬如说在耶稣时代的人碰到罗马人、就外邦人，你就不洁净；碰到一个有大麻风病人，你就不洁净。所以因此，他们医治这些病人的时候，通常都不碰的。为什么？一碰那个为他祷告的人，触碰他为他祷告的时候，触碰的人本身就不洁净。可是耶稣每一次都是一个大麻风的人来问耶稣，你可以医治我吗？耶稣就摸他说我肯。所以这一摸理论上啊，摸他的人就不洁净了，可是耶稣不会不洁净，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每次是好像违反一般的禁忌。还有那个血肉的妇人也是一样，去触碰耶稣，理论上他被触碰的话，被触碰的人包括耶稣他就不洁净，叫漏症。但是耶稣是格外的，他是没有受这个的限制，而且表达他的爱心，所以因此 他对那些有这种大麻风或者漏症的病人的话，他是直接用手去触摸的。那摸的这些东西或者是人或物的不洁净到晚上，那这种的不洁净通常时间不是太长，是一天啊，对，隔夜以后就可以了，隔了一天就可以，然后要用水洗身等等。那当然我们说过，如果祭司碰了死尸他不洁净，他不是一天结束，因为他要执行圣礼的话，那就不是一天了，那是七天。现在只是说吃祭物，那时候一天就可以洁净，他有一个过程。所以他说到第七节，到日落了以后他就洁净，因为日落是算是第二天了，前一天不洁净，第二天就可以洁净，然后可以吃圣物。然后另外有一种动物是不能吃的，就不洁净的，就是自己死的、病死的或者被野兽撕裂的也是不可以吃，免得污秽自己。然后再一次提到我是耶和华，所以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轻忽了因此担罪而死，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所以第一个小段是从这里结束的。有一些动物不能吃，还有你碰到你身上有某种污秽你也不能吃。然后第十节开始呢，到十六节是提到另外一种情形，谁可以吃，除了祭司以外，因为这些东西是给祭司和他的家属的。他说外人不可以吃，第十节。什么叫外人？外人不是外国人，外人就是祭司家族以外的人，他可能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是犹大支派的，可他不是利未人，他不能吃。所以不是祭司家族的人都叫外人，他们是不可以吃这种祭坛上的圣物。那寄居在祭司家里面的，当然来做客的不能吃。另外是雇来的工人也不可以吃，因为雇来的工人那是一种短期合约，不能吃。很特别的是，倒是你买来的人，买来的就是奴隶，奴隶可以吃。也许我们想请了贵客，贵客不能吃，然后家里的那种聘雇的工人不能吃，奴隶不是更低级吗？怎么他奴隶可以吃呢？他的原因是这样，因为这个奴隶是买来的，买来以后呢，他是终身属于这个家庭的。但你说主人会有可以把卖掉，那卖掉是一回事，如果没有卖掉以前，他像财产一样是属于这个家族的，所以因此他算是家人。同时另外一个，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当第一次神对亚伯拉罕宣布割礼的时候，他有吩咐一件事情，你家里所有的奴隶都要受割礼，反倒是雇工不受割礼。那客人当然不会了，客人没有强迫来受割礼，就寄居在你家的或者做客的，或者是你聘雇的三年五年的雇工不会受割礼，但是奴隶要受割礼。所以反而奴隶是买来，终身属于这个家庭，而且他受过割礼，就变成跟耶和华的约有关了，他可以吃。所以听起来我们今天的想法是，奴隶不是更低级，他倒可以吃，雇工不能吃，这个宾客不能吃。你就了解这个逻辑的想法不是这个意思，他反而是因为他是属于家人哈。那么所以因此在圣经中，包括新约圣经当中，譬如说以弗所书，他有一段就提到夫妻关系哈，第五章最后提到夫妻关系，然后提到第六章开头是提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紧接着就是奴隶跟主人的关系。那为什么会忽然间放到主人跟奴隶？我们今天想法就变成老板跟你的伙计，不是，那种叫雇工。主人跟奴隶就是家人的关系了，只是那一个不是他生的家人，是买进来的奴隶。所以因此主人怎么对待奴隶，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到第六章来讲是当成一个段落，就当作家庭关系来处理的。所以你可以了解，即使到耶稣的时代，主人跟他的奴隶之间是属于家人关系，而不是属于聘雇关系啊。所以你知道这个背景来讲，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有这个规定的。那除了这个以外，那另外又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女儿。因为这跟中国人观念很像哈，嫁出门的女儿就像拨出门的水，你知道，属于别人了。所以如果祭司嫁给外人，什么意思？ 祭司的女儿可以嫁给祭司的，可是如果祭司的女儿也可以嫁给不是利未支派的，不是亚伦后裔的别的支派的人，可不可以？得以，没有规定祭司女儿只能嫁给祭司的。所以如果她嫁给祭司，那么她是祭司的家属，所以因此她的丈夫是祭司，她祭司会分到祭肉，她当然可以吃，没有问题，她不会吃我家的，吃她丈夫家的嘛。但如果嫁给外族的人，不是利未支派，不是亚伦后裔的话呢，叫外人了。如果她嫁给外人就不能吃了，因为你属于你丈夫了，所以不再属于你父亲的家属，从结婚以后就分了。所以因此在圣经中的观念就是，一结婚以后，尤其是女儿，你就不属于父家，属于夫家了。但是有特例，祭司的女儿可以吃，就是她嫁了外人以后，虽然本来是不能吃的，可是如果她丈夫死了，就是说她嫁给外族的，比如说利未支派、流便支派、马拉西支派的，然后丈夫死了，然后就提到说没有孩子，有孩子通常这个寡妇是由儿女来养的，就不算回父家了，所以她不必回父亲的家里去的，那她是由儿女跟她一起住。如果她是成了寡妇或者被离婚的啊，就说被休的，可是又没有孩子，那请问这样一个祭司的女儿怎么生活呢？一种情况就是回到父亲的家里去，那通常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是说刚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或者就成为寡妇，才会那么年轻没有孩子。通常的情况下不是没有，不比较少的状况是祭司的女儿可能60岁了，然后丈夫死了没有孩子，然后回到他父亲的家里去，这种情况是很少见，我们不能说绝对没有，大多数他所说的情况下可能这个祭司的女儿是比较年轻的。那当然既然是年轻的寡妇，她有可能再嫁，那如果一嫁的时候她又不能吃了，如果是嫁给外人就不是祭司家族的话，所以她这边的情况下就是说，如果女儿成为寡妇或者离婚了又没有孩子，她不得不回自己父亲的家里去跟父亲一起住，那个时候父亲是祭司，那么这个女儿虽然结过婚，但是跟她年轻的时候一样可以吃父亲的祭物，她这样特别规定，表示说这个家族关系来讲她要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可是万一14节有人误吃了，就是说你是不够格可以吃的，你不该吃的，万一吃了怎么办呢？没有说非常严重啊，什么打死啊，总之没有没有没有，他只是要处罚。比如说你误吃了一个肉，牛肉就是不该吃的，那怎么办呢？你要偿还，同时照原数加1/5，以现在的算法你吃了一磅就还一磅加0.2磅，就这个意思了，没有说非常天大的罪，但是你吃了不该吃的生物，意思在这里。那因此规矩为什么列了这么多，他只是强调15节，祭司不可以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观念还是一样，这是献给耶和华的圣物，不是给你的，如果是给你祭司你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可是这不是给你的，这是给神的，然后神容许你分享，那因此他定着一些规范，哪一些人可以分享，哪些人不可以，所以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取罪孽，因为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可是圣经上是的确有这样的例子，有些祭司真的是滥用这样一个特权，然后得罪了神，然后呢情况就很严重了啊。所以那个例子就是在撒母耳记上提到，当时有位祭司就是以利，以利有两个儿子坏透了，他们就是等于是糟蹋这个圣物，你可以看一下哈，因为这个故事实在是非常的明显的抵触这边所说的记载，然后以至于神亲自来责罚。撒母耳记上2章，也就是这个祭司和先知撒母耳出生前后的那段发生的故事，他的后来的养父叫做以利，也是他的师父啊。以利本身生了两个儿子，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是一个坏人，多坏呢？ 第二章第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这两个儿子坏透了，可是因为世袭的关系，所以是祭司以利的儿子，就这两个儿子是祭司。可这两个被称为恶人，被称为不认识耶和华的恶人，可是却是祭司。然后呢，有人献祭正在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往鼎里、往釜里面或锅里面一插，插上来的肉就祭司都拿了去了。凡上到示罗的利未人、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来看待。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把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哇，就是献祭，我说过只有脂油内脏拿去烧嘛，那肉是给祭司的，可是他有一个处理过程。那这两个儿子呢，就是蛮横，就先把肉先挑好的，然后都还没有献祭，还没烧脂油，他就抢了这样做。所以圣经上的评语就是说，他们的罪很重，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然后到了后来二十七节，神就差派了所谓的先知或者神人来见以利，是二十七节，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衣不得，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归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胜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的面前，现在我却说我绝不容许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然后我必不从我的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和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以做他们做你的证据，他们两人必同一天而死。这是非常严厉的审判。当然如果你往后看的话呢，是到了第四章就知道他们后来跟非利士人作战，然后战败，于是他们想说把约柜抬出来他们就会赢，于是这两个儿子就是菲尼哈和何弗尼就抬着约柜进入战场，结果那次还是战败，不但战败连约柜都被俘虏了，而这两个儿子当天同一天死在战场。消息传回来，以利就很担心了啊，就消息传回来说，不但战败，不但两个儿子被杀，约柜被俘虏。以利一听，他坐在一个椅子上，一听往后一倒，脖子就折断了。然后呢，这个菲尼哈呢，他的媳妇儿，他的太太正在怀孕，听到这个消息，丈夫死了，公公死了，她正在怀孕的末期嘛，就难产，就赶快就忽然间一急嘛，就生孩子了。所以生了孩子后，妈妈也死了，孩子倒是活下来了。但是妈妈死了，所以你就知道神的审判是严厉的，神说的是当真的。而这位年幼的撒母耳，当他寄养在以利家里的时候，神第一次对他显现，第一次要他传话，传什么话你知道吗？他第一个预言，神对他讲话。因为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一开头，第一章这个有开头就提到这个撒母耳的时候，就提到第三章第一节就提到，那个时代呢，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耶和华不讲话了。耶和华第一次透过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就是透过撒母耳。那跟他讲的话是讲什么？讲是讲什么？就是提到这两个儿子的事情。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的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远不得赎去。神一般来讲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可是这边神已经宣告他献赎罪祭，他的罪业永远不得除去，因为这两个儿子亵渎耶和华的祭物，以祭司的身份做这种事情，所以最后这两个儿子死了，以利也死了。所以你就知道神的话说出来以后，就是他会有严厉的一个审判。所以因此他强调说，祭司利未记二十二章十五节，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取罪孽。自取罪孽，那是该当何罪啊？所以知道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然后十七节到最后三十三节呢，他就提到了，那祭物本身也是有一些规矩的哈。所以什么东西可以当成献祭的祭物？他就提到十九节，没有残疾的公牛、绵羊或山羊，强调没有残疾。那后面就列出什么叫做残疾呢？那后面就有提到，他提到说这是没有残疾的。然后二十一节是提到要纯全没有残疾的。那什么叫残疾呢？二十二节，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以。那后面还有提到。二十四节，甚至损伤的或者压碎的或者破裂的或者删的了，不可以献。然后他只列举了一些，但你要注意到说，这边所列举的这些残疾的动物不蒙悦纳，跟二十一章所提到有一些祭司家族的人不能做祭司的，他列出一些残疾的有类似之处，不是完全等同哈，但是也同样提到的瞎眼的、瘸腿的或者驼背的，或者这个或者那个，或者长一些皮肤病的，那同样也还有损坏肾子的，那这边动物有这些毛病的也不可以献祭。所以这两个是有点类似，所以我说你献上的祭物必须是纯全没有残疾的，在神的坛前侍奉的也必须是纯全没有残疾的。等到今天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所说的不再是外表上的疾病的问题，而是内心的素质，你必须是属灵上是一个没有这个无可责备的啊，一个纯全的，意思是一样。所以他提到这些祭物本身要什么样才可以。然后二十六节呢，后面所提到的是一些譬如说，他说如果是刚刚出生的小羊啊、羔羊或者是公牛、牛犊哈。他刚刚出生的话，七天以内是不能献祭的，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供物献上。你知道我们常常有时候献羊羔，可羊羔你不能把出生的羊的羊羔当羊羔献祭，不可以，至少要八天之后啊。当然不是八天，两个月、一年当然都可以啊，但是不能够太小。然后另外一个规定是二十八节，不可以同一天把母和子同时献祭。比如说你把母牛献祭了，然后把那小那个小羊小牛也献祭了，不行，不能同一天这么做，你隔开是可以的。当然这有什么特别意义，正如在旧约圣经其他地方有提到说，不可以用那个羊奶去煮羊肉来吃，其实表达了某种的怜悯的意思哈。当然这个动物拿来献祭嘛，对不对？但是你同一天杀母子，或者说还太小，那个小牛小羊太小的时候，都不可以当成一个神所悦纳的祭物，表达神的某种的怜悯，某种意义的表达。所以总而言之，规定的这些东西就是献给耶和华。二十九节，要献得可蒙悦纳，神所喜悦的是什么，而不是哎反正就这样，不可以。这件事情每一件事情要做的可蒙悦纳，你献的祭然后才会讨神喜悦嘛。所以三十一节提到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因为我是耶和华。所以我是耶和华这句话，我说在整个单单二十二章三四次出现，然后还不包括 有三次提到我是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所以他一再一而再再三提到的，我是耶和华，所以你不可以亵渎我的圣名。我要在以色列中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所以三十二节几乎等于是二十一、二十二章的总结，最后一次提到这个，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也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神与人立约，跟这个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做了一些事情。所以神不是要求以色列人要做什么，相反的是神先做了一件事情，把他们从以色列当中救赎出来，然后这是他们应该有的一个回应。但是因为是这样的缘故，所以记得耶和华这个名是圣的，所以你要尊他为圣。所以所做的事情为什么要讨神喜悦，就是神已经讲了这些事情该怎么样，你就应该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免得得罪神。那因此在今天来讲，我们要应用这段圣经在我们的生活上的时候，记得几件事情。第一个，所有奉献给神的任何东西，也包括给今天给教会的东西，你可以捐赠一个土地，你可以捐赠一个房屋，你可以捐赠一个车子，捐赠一些书籍，当然也可以包括钱，这些是分别为圣给神的圣物，记得给神的，不是你的。那因此任何人，这个人可以包括一般的信徒，可以包括教会的牧师传道，你不可以随便去把这个东西当成私人财产来处理，否则的话你就是亵渎神。可是很可惜的是，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不管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西方国家、在美国，我常常听到很多这一类的纠纷。在台湾有一个传道人，他已经过世了哈。那当时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所以呢有人，因为我就不讲太清楚，太清楚你可以猜到是谁，有人捐赠了一个房、一个土地东西给他，所以因此他在那个土地上也盖了房子，有什么什么有神学院，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都有。那后来他过世了，那因为当时你知道这种捐赠的程序在五六十年前其实都不会写得很清楚的嘛，所以就是给他嘛，所以那个房地产的拥有人就写那个传道人的名字嘛。但虽然是捐赠给他做使用的，所以他们有养老院，有神学院，有什么东西，那个很大的一个房地产，就写他的名字。他死了以后呢，就变他家族的了。所以几十年来，在台湾是非常有名的这个争执的问题，就是他家族的制度，他那个传道人他没有结婚。所以现在是等于他的外甥了，就后代了，在争，就说他就霸占那个房地产，然后他们也成立一个机构，那机构的董事都他们家族的人，然后真正要做事的人就做不了，那就是我们家的，搞得在台湾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案子，到现在也是没办法解决了，因为要从法律上来讲，他当时最初的拥有人是他，他死了，所以他家族的人就继承，当做遗产来继承嘛。所以你说这是教会的或什么的，虽然家族的人也声称是所谓的基督徒，可在争夺一个财产。那我就说，其实这种事情很遗憾发生了，所以也许我们就说，从今天的角度来讲，任何这种捐赠你要想得比较清楚，你是捐赠给一个财团法人、一个机构，还是给一个个人。但是就算手续上可能做得不完整，可是持有了拿到这个的人以及他的家属，如果自称是基督徒，就要了解这个是给神的圣物，你不能当私有财产来自己随便处理啊，或什么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变成很复杂。可是今天很多的教会有一些个别的基督徒都在这些事情上好像没有注意到，在这件事情上你所做的有可能是得罪神的，等于亵渎神的名了。这当时的奉献的目的大家都知道是为了神，现在变成有些个人用个人的利益来这样做的话呢，这个是亵渎神，会变成在圣经上所说的自取罪孽。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那我也听说在国内有些海外的教会或基督徒好心，比如说假如说了哈，现在这种情况大概比较少了，以前的时候 不容易拿到圣经，所以海外就运了几千本的圣经给某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就收藏起来，然后谁对我好就给你一本圣经，你对我不好不给你，这是我的。其实教会捐进去就是要给信徒的嘛，就拿到圣经的人就觉得这是我的私人财产了，这一下子哇，我可风光了，我看上谁就给谁，看不上谁不给你了。那一样，是圣经哎，不是给你的啊。那还有一种情况下，一些海外的一些所以很无奈，比如说有些书哈，或者有些东西，他海外为了在国内传福音嘛，他把一些光碟，不管是音乐的光碟什么光碟或者书送给他们，就说你去送，结果送进去了以后拿到了就拿来卖，那卖的意思就是说卖的钱当然是他的了，可是海外是免费送进去的，可是国内是拿来卖的。比如说那个光碟，音乐光碟哈，我送你1000片不要钱，你就发给需要的人，然后他一片卖多少钱，那赚的钱变成他的了。那这种也是一种造成很不愉快的事情。那像这种事情我觉得都缺乏一个概念，这些东西捐赠的人奉献的人是给神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管家，就好像祭司你在处理这种事情，这个东西不是你的，所以你要非常谨慎小心怎么去使用这个东西，免得就好像你触犯禁忌去随便用这个圣物一样。那这样的话你得罪的就不是得罪了某某人让谁不高兴而已，你问题是这个得罪的是神。所以因此这些旧约的很多条例跟我们今天没有直接有关了，我们不会献牛献献羊了，谁吃谁喝这个也不是问题了，可是属灵原则仍然在那里。我们今天在别的事情上如果做的不对的时候，就可能我们是得罪神的。当然神的名也受羞辱，他说你亵渎我的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教会里面为这些事情发生争执的时候，你说在教会以外的外人看起来不是当笑话讲吗？不是让神的名受羞辱吗？当神的名受羞辱，那在这件事情上得罪神的人，所以这个罪就很大了。那我也说过的，旧约时代因为利未人没有房地产没有家业嘛，所以因此要靠十一奉献嘛。那还有那个祭肉是祭司的一个神给他们的特权，可以享用这个祭肉，因此他的家族可以享用。那这些情况在今天新约时代已经不存在了，不存在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这些所刚所说的谁可以吃谁不能吃，然后来应用在我们今天是不是给牧师的奉献还是可以分不可以分我想不是这样的应用哈。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已经不再成为一个今天直接可以用的一个定例。但是当然奉献十分之一的问题呢，我想来真理堂比较久的人都注意到，我们很少强调十分之一奉献。那有的教会，尤其韩国，我都知道韩国教会从上到下，不管你是哪个教派的，都非常非常非常三个非常的强调十一奉献的，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收入了十分之一拿来奉献的话，这个信徒啊该当何罪哦。在韩国是非常非常严格执行这个的。那在华人教会当中，有的教会会比较强调这个，我们真理堂倒不太强调这个。你要问我原因是什么？第一，我说过时空环境不一样哈，以前有十二支派，然后因此立位支派是没有房地产的，没有田产，没有家业，所以怎么生活呢？所以是十一奉献。现在我们是用类似的属灵原则，这个原则就不是那么定规的哈，十分之一。但我说韩国教会的十一奉献，那几乎要把报税表都交给牧师，他知道你收了多少的。所以达到十分之一不达到十分之一他是知道的，至少在美国我知道那个摩门教是这么做的。因为我在神学院读书，专门研究那些怪怪的，摩门教是研究的第一个，因为两个帅哥都到你家去摸你家的门，我叫做摩门教哦，他们很严格的十分之一奉献的。那我就问了他们一个教会的一个领袖，我说他奉献多少？你说十亿奉献，你要知道他收入多少啊？那个教会长老笑一笑，我们每个信徒每一年报税 1040 表，其中有份 copy 是给我的，所以他要报给 IRS， 所以捐出一份表交给长老一份，所以那个长老有全教会每一个信徒的 一个报税表，所以你收入多少，然后你奉献有没有达到十分之一，哦，他有规定了哈，别忘记摩门教第一百个目前最后一个 temple 圣殿在哪里，就在 Boston， 下次你走 Route 2从这个郊区往 Boston 走，走走走，走到一个最高的高峰，然后往下开始溜，那个地方就是摩门教的教堂，不是教堂 ，temple。那个地方专门做两种用途，一个是结婚，一个是超度死人的。谁亲友要在那里结婚，你要参加婚礼。我不是说你被，你可以结婚的人，新郎新娘哈，家属包括新郎新娘的父母要去参加，你必须达到十分之一奉献，否则你门都别想进。你要去观礼，你没达到十分之一，连观礼也不能观礼。所以这个十分之一是很重要的，在摩门教他们真的是严格执行。韩国教会我不知道他有真正拿每一个人报税表都拿来看吗，但他们非常非常看重这个。但我个人觉得在今天的新约时代，在整个新约圣经只有几次提到十分之一，但提到十分之一的时候都不是谈到奉献的问题，不是直接谈到奉献。所以我觉得新约的原则是甘心乐意啊的奉献，所以我不觉得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十分之一，有个人的情况不同，能力不同，对某一些人来讲十分之一太便宜他了，十分之一十分之三都可以，连巴菲特都奉献99%，哎，他裸捐了你知道吧，啊，当然他捐太多了嘛，对，啊，但是所以不一定是十分之一，那但是原则仍然存在，就第一个甘心乐意，你是为了感恩愿意奉献，而不再是那一个数字的问题了。所以原则是存在，那我觉得不需要那么严格的死板板的照那个字面的意思来做。当然也可以反过来，有一种人有一种歪理哈。好，今天是甘心乐意才奉献，如果奉献了不甘心不乐意呢，上帝不悦纳，对不对？所以呢，我现在不甘心，所以不奉献。为什么？我一奉献神也不喜欢，干脆我就不要奉献了。这种逻辑听起来也对哈，啊，歪理嘛。就是说你不奉献，对，你不甘心不乐意的奉献神都不喜欢，那你不奉献神有喜欢吗？还是不喜欢？所以两种都是不喜欢嘛，对，你不甘心不乐意啊，不感恩图报神就乐意了？没有啊，也不乐意。那另外一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奉献神也不乐意，那哪一种比较更不乐意？一毛不拔的是神更不乐意，对不对？不乐意还有不同程度的嘛，所以拿这种在道理说我不甘心不情愿，所以我干脆不奉献，还觉得振振有词，这是什么振振有词？那你不感恩不图报，你完全没有感恩的心啊，所以这也是不对的啊。所以因此十分之一这个比例的问题不需要像教条似的来遵守，但是甘心乐意的奉献确实应该有的啊，只是不必用条文那么样来死板板的那个来定规。那最后一个就是献祭的牲畜也必须是纯全没有瑕疵的嘛。那上次我也提到了，在教会领袖像祭司这种人，在今天来讲教会的领袖，他必须是无可指责的。那不单是教会的领袖，好像做祭司的必须是无可指责的，连那个献祭的祭牲也必须是没有瑕疵的。可是我们也知道，其实真正的祭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所以能够有把握我们可以蒙恩可以得救，不是我做的好不好，而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在希伯来书9:14提到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个无瑕无疵，真正无瑕无疵的牲畜，不是一个纯洁没有残疾的牛羊而已，它是远远超过这个牛羊它的价值。那彼得前书1:19也有类似这样一个提醒。彼得前书1:19 十八节是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那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最有代表性，所谓纯全没有瑕疵的祭牲，他才是真正是那个。所以我们的罪蒙赦免，但是不单单是如此，不但基督是一个无瑕无疵的祭牲，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应该要靠神的恩典竭力成为一个无瑕无疵的人。所以呢，在保罗在勉励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就提到说，要十四节是提到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所以不但耶稣成为无瑕无疵的祭牲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靠神的恩典竭力成为一个无可指责诚实无畏的一个信徒，成为这样一个，然后才能够为主而活，成为活祭。所以我想这点是我们彼此需要彼此勉励的。虽然我们人有软弱，可是人的软弱不能成为一个借口，说因为人是软弱的，所以呢，好像我犯的错是应当的，是无可避免的，在劫难逃的。如果这样讲的话，就给自己一个下台阶，就是让自己过一个好像有瑕疵的生活，在各方面来讲，让神的名受羞辱的生活。我们不能用这为借口，我们只能说靠神的恩典，我们期望朝这方向来进行，让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无可指责、诚实无畏、无瑕疵的一个儿女。我想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祷告，应该有的一个在主面前一个盼望啊，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提升。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利未记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作为祭司应该是纯全没有瑕疵的，献上的祭物也应该是纯全没有瑕疵的。主啊，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献上的时候，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像保罗所说的无可指责、诚实无畏、无瑕疵的儿女，能够在你的圣坛前面来为主而活。虽然我们知道人有软弱，但求主不让以软弱为借口，让我们靠圣灵的帮助、神的恩典，不但洁净我们，也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殷勤，能够有了又加上，有了又加上，使我们生命不断的长进，使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能够无羞无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